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楞严经里面这个二十五圆通，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讲楞严经，其中讲了二十五位菩萨，这个二十五位菩萨这个圆通修持的方法。而说这个前面的二十四就是这个佛陀人的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包括眼耳鼻舌身意识识，还有地火风水空根识，就是二十五个，叫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其中二十四圆通里面第二十三圆通就是大势至菩萨，叫做意圆通。然后说第二十五叫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所以呢，这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为相，就是说成耳根，而第二十四圆通是意根，就是大势至菩萨，一个是意根，一个是耳根。耳根跟意根有很大的关系啊。意根，这个我们这个耳根为什么二十五圆第二十五个才现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显这二十五圆通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二法，一个是意根色受，一个是耳根色受。你比人家，你讲色声香味触法，讲而言而不是声意，这个都属于是因身，是法，都是从耳根日而界，就是你眼睛看到世界说空啊，说有说光，它是通过耳根，它外面是相，它都属于因身。因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色声香味触法，以及眼耳鼻舌身意之识，那就地火风水空根识，都是由耳根的闻啊，有闻性，知道吗？如果没有缺少闻性的话，阳如果没有闻性会什么样？而没有闻性是会什么样？因为闻性是来自于耳根，所以呢，闻性是通达于前面二十四根。所以呢，如果闻性不具足，阳见舌就是舌，耳朵听声音听就是声音，香我这鼻子闻味就是味道。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指色声香味触法，就地火风水空根识。他说他的相和这个名，它都是在闻性中显现出来的。所以呢，二德这个闻性是多舍了前面的二十四耳根。但是如果你意识不开显，会什么样？一根不拉的话，一根如果不拉的话，它不可能产生修行啊。所以一根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是第二十四，也就是说这个一根跟耳根可以说在这个因为一根是内嘛，外耳根属外嘛，外续是相嘛，所以一相我说用一根而修，就是说如果没有一根的话，你的耳根也不清，闻性的不修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它这个有修的一根和有耳的闻性，闻性加上一根，它这个相应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修行。因为一根比较端的话，它会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肯定是用闻性去闻的，如果你没有闻性怎么念佛啊，就是闻性。但是如果没有一根它不能加工啊，就是说一根里面呢得三昧啊，或者解脱啊、自在啊，你都没有一根怎么说呢？所以呢，有一根来说，以耳根来闻，闻性跟一根，它两个一个内一个外，一个内一个外的话，它这个，就当我现在看到你，我闻性要靠意来解，如果意不解的话，我闻性不大作用啊。所以一根跟闻性的话，它是两个非常至关紧要。所以耳根圆通跟意根圆通呢，它两个它是应该是同时的。所以这两个呢，耳根跟意根放在最后，就是二十五圆通里面意根跟耳根，就是闻性跟意，它是放在最后两个。这两个，但是呢，文殊菩萨显着的它是耳根圆通，其实呢，暗自里是只在意念上的一轮接受而已。 所以呢，一根跟耳根它是同时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法，你闻到以后，你念阿弥陀佛是一根，一根是摄受内在的五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一根呢要多守住了，它这个五根就不会泛滥。就是说，如果你一根在，你耳根。你讲这个色，讲色啊，或者是空啊，声音讲的是空，没有自信。他通过闻以后，意根来拉受的时候呢，这个意根它在转化。所以呢，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包括你眼耳鼻舌身这识，这个识啊，都是通过耳根的闻性。这个闻性是耳，我们讲耳其实就讲闻性，但闻性不只是在耳，其实眼根里面也有闻性，这个鼻子里面也有闻性。而这个闻性呢，这个闻性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就是这闻性到底以哪个表达最好呢？你不可能意根呢，它应该是耳根为这位呢，就说见闻久知，一般见是眼，闻是这个耳朵，这个眼耳，你说见闻觉，感觉的觉，觉就意，啊，识就是苦啊跟乐就是心，也就是说这个见闻觉知一般闻性都是在耳根这个地方，耳根的，所以呢，谈耳根肯定要谈到闻性那个地方，是要反闻闻自性啊，就是说念，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定是从耳根入，因为耳根是声音是法。但是呢，这个声音呢，也可以说眼睛看到了，比如说阿弥陀无量光啊，这样你就是眼睛看了。那你闻性里面是耳朵闻到阿弥陀佛就知道无量光，闻到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就是时间。你闻到阿弥陀无量大悲就知道空间境界。你说你现在看到时间呐、空间呐、境界啦，都是通过念阿弥陀佛反映出来的。如果没有闻性的话，自己看的时候，说，当然自己看能发起闻性，发起闻性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是通过闻性来的。但是二的念阿弥陀佛，因为他这个整持于一切法，就变了，念阿弥陀佛就很清净啦。但是清净跟这个恶斗生意有关系吗？但是确实有关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会反映到生活中比较平等啦，或者自在啦，或者快乐啦，安心啦。你发现跟色身相位触法有紧密的关系，就是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包含你的根，你这个体，都会，就是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包含你眼耳鼻舌身，包含你这个识，都会产生一些转化。就是你通过闻意根里面政治间的转化，产生外面法上的这个信心，它都是具足。也就是说你这个耳根的话，它可以多摄外面的一切法相，这个意呢可以多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五蕴，就是意根是管内的，闻性呢是管外的，是一个为内外内外的调，就是调色，就是师尊生呢在这里面呢可以得到相应得到圆通。如果你把观音菩萨这个圆通和这个一根圆通通达了明了了，其实二十五圆通它都会先前都一样的，就是说一通百通，就是说一个根摄住了所有根摄住，一个结解了所有结都解了，就这样。就是说是在那个楞严经里面讲，一切解一切皆解，是吧？一清净一切清净，一自在一切自在，一解脱一切解脱，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这要把一根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想到我们要解这个结，我们要解，就是说，你现在我现在在告诉大家这个大势至菩萨圆等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念头呢？就是说，我要解开我心中的这个结，知道？因为一解一切结， 你要解一个的话，一切都解的了。我不是解这一个，你就说阿弥陀佛很清净，不念阿弥陀佛就不清净了。这边你解没解？知道？就说为什么念佛就很清净，不念佛就不清净呢？知道？就说你耳朵在念佛很清净，眼睛看着你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你没解它，知道？你解它的话，这耳朵清净，我眼睛看到不清净，鼻子闻到不清净，那不是有问题吗？因为一解一切解呀，那你为什么没解呢？因为没解呢，肯定就你的文法中间有问题呀，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看你自己呢，在闻的过程中，能够在一个阶里面解的时候，你所有阶都解了这个观想。你比例来讲，讲阿弥陀闻性闻到无量观的时候，无量寿的时候，然后你一开解的时候，所有寿都存在一个寿上。就证明你已经解了，那你不管是念佛不念佛，你都感觉到你的意里面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在瞬间所有的这个众生的生命可能都是同一体的，所有的法界都在同在一念之中，所有的境界都在这一念之中，因为全解了嘛。因为不念佛还是在解中，还是在解里面。如果你就光念佛，除了念佛就是说啊，我除了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啊，我这个一切法门都是错，一切法门都是有问题的，一切法门我都不修啊。然后吃饭睡衣睡觉就天天在烦恼，然后呢生活中到处都是痛苦分别心，你就可以阿弥陀佛感觉到是修行，剩下都统统不在修行，那你解什么？那登了天之后肯定还是在魔相里面，根本没有得到这个法相的一种解脱，是吧？就是说这个圆就是不圆通嘛。什么叫圆通呢？圆是佛的境界，是吧？以佛的境界，通是通达一切去，通达一切去，一切都是通。他说通上通下，通上跟佛相应，圆通圆通。什么叫圆？下跟一切众生心相应，上跟诸佛相应，这叫圆通。如果你上不能跟诸佛心相应，就不能跟究竟的佛相应，就跟究竟的如来藏相应。下不能跟一切法藏相应，那你就不叫圆通了啊。所以呢，大势至菩萨一念佛云论章啊，这个见于道啊，这个视为第一，就是说以这个念佛为圆通。而说这个念佛圆通这几个字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修念佛圆通法门的，对吧？那你到底是不是圆通呢？对吧？你既然念佛但是不圆通，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只知道念佛，但是从来不圆通，对吧？因为大师们认为叫念佛圆通，但念佛圆通不是口上说的，不是口上说的，也不是意识没分别，你说也不是不是说这个怎么讲，就说念佛就是圆通啊，然后你到处去妄想分别执着，然后这个攻击那个，不是念佛圆通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圆通？我看到你身上一点圆通都没有呢，真的。因为就像人一样，心中有光明的话，你心中都有光明的相了，就是一个人很开心，他脸上一定很开心啊，是吧？就是脸上都，就是说你嘴巴说我很开心了，其实脸是板着的，就是他痛苦的样子，分别的样子，那你叫什么开心呢？就说你开心的讲，那讲个就是像女人发脾气了，我哪里生气了，就是你没有生气，一点都没有生气，其实你脾气才大呢，就是嘴巴上说我哪里生气了，还跟人家斗气，我哪里生气了。啊，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啊，他是打了一个比喻啊，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啊，他讲人家的坏话，人家说他就听了两个人在聊天，他聊天的时候呢，他说啊，他那个人呢就是说这个脾气好大，他正好在外面听到了，好生气，就跑进去，你说我为什么脾气大？怎样脾气大？你现在不是脾气很大吗？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脾气大，你知道吗？自己发脾气进去了。也就是说，念佛嘴巴上说念佛是圆通法门，念佛是最高的法门，在你身上看不到最高，看不到圆通，都是发脾气不解脱，都是那些烦恼相。就是说，你学的是什么佛法呢？所以呢，我就想到过去嘛，有一个人嘛，他是考大学。去上大学，一个的士送他到那个大学校，他就问他：“你到哪去啊？我到哪个学校啊？那个学校非常好，这个老师的优质也很好，那个质量也很好。可是啊，他说你怎么了解那个人？因为我是那个大学里出来的。 这大学出来，因为他说，哎，他心里想，你是那么好优秀的大学，怎么开出租车呢？就是说自己在开，就是说不断的表扬这个外面大学好啊，所以以后大家在外面去讲那个师傅好优秀，那个师傅怎么样，柴火师傅最优秀，那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知道吗？知道你自己学的那么差，你就不要把我抬出来，你把我抬出来了，就证明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啊，是吧？所以在外面讲话要小心一点，知道吗？不要随便的把我免得抬出来，你必须要修行质量比较好你才能抬，不然的话就不要说我是某某人弟子。所以我到外面，哎，我是那个禅武师的弟子，他说我是禅武师的弟子，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现的是怎么样，所以非常可怕，想一想非常可怕吧。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认真的，我们修行，我讲一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修行内外要表示，就是说过去啊，古代的时候呢，这个中国是中国成这个三帝啊，三帝纣王了，就是纣王在世的时候，他是祭神，顺承于天地，就是说祭天祭地。他说他这个三帝呢是干什么呢？他每天就忙着祭天的祭地，就是说他一年360天，就有100多天专门搞祭祀天地。而就像他就老百姓要顺承于天地，就是什么天灾人祸啊，都是你为什么有灾难，是因为天得罪了天，为什么好，是因为你孝顺于天，这样你成败于天，孝顺于天，纪念于天，那你这个就好。那你为什么有灾难呢？就因为你得罪了天地，得罪天地觉得要惩罚你，知道吗？所以老百姓都顺承于天地的这种思维观照。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三帝那个时候他稳定江山，也稳定了很多年，但是呢都是以天地而顺，他就是说他那种教育啊，他一直是顺承于天地教育，就像奴隶社会嘛，就是顺承于天地嘛，天要我死的话我不得，就是说天要降灾过来我需要死的话，那就是天地给我的惩罚，就这样了。所以那时候也特别老实，特别单纯，没有一个人反抗，一直这样过着。那过了到了周朝时代呢，人就反抗了，反抗就是周文帝是吧，周文帝就打仗把他灭了，灭了时候呢他就不用这个祭天祭地了，他说一德治天下，人家讲忠要讲义气，这样的才能改变一天地。因为那个时候三帝就是纣王那个时候是不讲什么仁义尊孝的，不讲忠，不讲义气的，都是凭地的给你收成。然后到了个周王的时候呢，就强调这个德，以德配天地，他天地并不是不要了，他以我的德来配天地，就是说不能够盲目的崇拜，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盲目的崇拜，我不修自己的内在的德行，就是内德配天地，就是说我们要讲忠讲义，孝顺父母是吧，孝顺父母，但是对父母孝道就是对天地之孝，我们要讲，就是说不讲义气的人我们要给予反，就是要对于孝顺父母的人呢，我们要给予讲，也就是说他讲跟法之间是两句忠义，我不是讲天地了，就是所以这样的呢他就巩固了江山，就是有多少年，800年的江山嘛。也就是说一德来配天下，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应该以你内在的这个那个念佛修行的话，以这个以自己的那个德行来配合你自己的念佛才起作用。所以人家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大悲啊，他说你要感受到它是你的生命，你要讲忠，要讲孝，要讲义气。他说你的心态不能够平天吃饭，要自己不断的修德，修德是配合于天地的，就是说你修行的智慧把你的德也跟他跟上啊。所以呢到后来就是说秦始皇的时候讲法家，什么叫法家呢？就是说他源于很残忍的这个制度啊，来控制这个世界。他就管了两世，后来这个武帝上来 武帝上来以后的话，他就进行瑜伽，他也许是老子，所以到梁武帝的时候讲瑜伽，讲仁义礼智信，他还是不讲法治戒律啊，都不讲，都讲了仁义尊孝，也讲这个仁义礼智信呐、这个尊重廉耻啊什么一类的东西。那我说一般的时候，人上学的时候都是背这些大学尊荣啊这些东西，背会以后的话，他的法律上面呢配合于仁义尊孝啊，或者是这个世间的八法嘛，对吧？他说他是配合于他不叫法治，他叫法律，就是法律而已。他的法律是配合于仁义礼智信的这些尊尊诚诚父父子子这些种种的这个体。所以他这个体后来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这个就是说，你发现吗？就是说成这个三帝的时候，人是很单纯的，就是奴隶社会的人呢，就天天吃饭而已。后来以后这一得了配置的时候，他说必须那个时候已经维持不了天下了，人越来越多，维持不了这种现实，他必须要一得就要培养这个德了。他德制止不足了，就靠法治，杀啊这个怎么一类的，靠那个刑啊，或者是种种。后来讲那个用这个仁义尊孝来约束我们，就是说父子关系啊，兄弟关系啊，这个兄妹关系啊，尊臣关系啊，这个呢，因为靠这种东西呢来约束我们的这个德，但还是在围绕着德的范围之内。那到了我们这个现在中国的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中国的说，他把法已经变成法治思想，法治，他法治呢是内说这个仁义礼智信是要外放。外放内缩，靠两方面来配合，也就是说对外要深对里要紧就像铜钱一样，里面要方的，外面是圆的。他说这个就基本上这个中国的这个孔子文化、老子文化、法家文化，或者这个法治文化，或者这个这些定义都已经建起来了，这样。那后来呢？以后呢？社会主义现在干什么？你知道吗？社会主义就三件事情，让中国让中国人呢身体不要受苦，就是说我们要有饭吃，要有衣服穿。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创造财富这个分享财富这个就是说把我的快乐要分享给你，你的快乐分享给我。社会主义它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财富，就是说获得同样的财富，就身体不受折磨，身体有财富，有财富就是有饭吃，不只是有饭吃有衣服穿，还能够给予别人，就是说我们要创造财富。到第三个是什么了？其实到这后面还是宗教，知道吗？就是精神财富，就是精神，就是说宗教的这种观点在这个社会上是到最后面是一定要的，因为它是关于到心里面的一个解脱。我们讲就是其实就是内心的财富，叫心的财富，就是说肉体的安且财富的具足和心里面得到幸福，就是心里面有幸福感，就是这么一个体。那么说我们从头到尾，从以前你发现吗？以前三朝时代的人是很单纯的，到后面来人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儒释道的思想也好，还是法家也好，还是这个后来的法治，因为法治中国的现在法治国家也好，都是为了控制我们的贪嗔痴私欲，就是我们的私欲越来越严重。到这个时代，我们的私欲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私欲越膨胀的话，那我说这个如果没有法治的这种观点，那我说我们是约束不了，就是说越来越严重，反而呢，这个凭自然而获得的这种思想是越来越少。但是这种自然而获得的这个目的是我们的纯，就是说我们的童子之心呢，就是说当初的心是非常纯的，非常纯的，到最后面心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必须要跟他戒律啊，或者规矩啊，都是为了约束我们，就是不让我们心呢那个私欲不断的膨胀。那这样的膨胀的话， 我们这个就德就会丧失，德一丧失，那么说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我们家庭也好，还是我们的身心，都会成一个就是说这种心法的话，它是一种错误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呢，有一些人念佛啊，他闻起还是三草时代的思想。三草时代什么上呢？就是说自己求菩萨保佑我发财啊，凭天地，就是说任劳任怨的，就是说我就凭天吃饭了啊。这个天就我们相信因果的人呢，就是说这个天给我吃我就吃，天不给我吃我就饿死就算了。然后菩萨，天菩萨保佑我，保佑我发财呀，保佑我健康啦，这个我祭天地啊，我祭神灵啊。你发现很多和尚在干这些事情，就是说一个寺庙里他不修行，不讲德，也不讲戒律，每天就搞很多的赚银锭在搞祭品。一年三百六十，我看一个寺庙一年三百几乎有100天都在搞祭祀，天天搞祭祀。那么这种祭祀，他说不修行，不讲戒律，这种祭祀他没有德，这就是跟那个三咒地是一模一样的，还在那种状态。如果你一直在这种状态修行，那就完蛋了，非常非常完蛋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贪嗔痴很严重的，对吧？他说这个我没有人能把你杀掉，但是自己会把自己毁掉，就这样的。因为回到自己，就是人他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名利是多严重啊！你自己不回自己，法律上在保护着你，但是你心里面怎么保护你？宗教本来就是让我们解脱的，我不是让你一天到晚祭祀，靠天来保佑你，然后靠阿弥陀佛来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心都一点都不改变，那不是有问题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定要在心态上怎么去改变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我就把大势至这三个字，因为讲过了嘛，就是说刚才下午的一直下去讲了，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贪嗔痴慢疑啊来念阿弥陀佛啊，不是啊，不能用无明心来念阿弥陀佛，因为佛心念阿弥陀佛啊，我们也皈依三宝的心来念阿弥陀佛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皈依三宝的时候要进入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佛法身建立在我们心前一念之中啊，这个决定。所以呢，就大势至这三个字啊，这大势至其实就是大放广三个字啊。那说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大这个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佛的意思。那大放广的大就是我们的复性的意思。这个大并不是我们这个，它是超于时间和空间。它就是时间跟空间它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它里面具足了一些时间和空间。什么叫大？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发现你自己，就如果我们修行人，就是怎么观察我们的佛性佛性呢？就是说大势至菩萨是讲比我们的是弯心，就是我们心情，这个大对治法就是说光明对治于无明，就是说南无这个普观佛其实就是大的，普明佛就是事的意思，普净佛就是智的意思，也就是法身报成个化身的意思啊，是一样的。你看光是现前一念，事是指法界，就是光是因，就是你现前落到你心里面的那一刹那叫因，就是说你现在我现在讲话就整个的虚空它就叫事，世间的事就是界限的意思是，然后你的一念叫因，然后观是因，观是指就是大的意思，是就是整个宇宙的因，就是都在一念之中。所以你发现观是因也好，大势至也好，都有这样的解释。你看大放广了都是这样的。然后人人净本就释迦牟尼啊，就人人净本，如果你把它研究通了以后啊，都跟我们心是相应的。因为佛性佛的名字啊，不能够用时间讲，叫常佛，你不能够说我正在常佛，但是常佛的名字可以就近解，常永恒的意思，佛是法，是相的意思，常是恒的意思，恒就是体，常是体，佛是相，常佛，对吧？但是呢，我发现我自己并没有常佛，为什么呢？常的时候永恒，我发现我是对立的无明，佛呢是法界，发现了我自己的分别心，所以我肯定不是常佛。我说我不是常佛，但是我有个常佛的名字，那这个名字跟我是不相应的，真的是佛赐给我的， 是菩萨，我师父赐给我，希望我成佛，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你真有成佛，你没有成佛。那么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是正道成佛，他这个名字是修来的，知道吗？所以大势至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释迦牟尼佛都是有人给他证明的。他说这一副菩萨的名字，到了佛菩萨的这个名字，他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你说大势至他是大孝子，是吧？在西他就是人间仁义礼智信对父母的这种孝道，就是因为大势至菩萨就是个孝子。要讲孝的话，大势至菩萨是天下第一孝，是吧？因为他把父母的骨头放在净瓶里面，放在头顶之上顶着，不像观世音菩萨是把佛顶在头顶上，大势至菩萨呢是把父母顶在头顶上，看到没有？我父母，他的这个父母，这个表象上来讲的话，就是骨头啊放在里面，然后通过他的第一仁义尊孝的这种德，能够把父母呢化成光明，知道吗？宝瓶里面有光明，就是光明见者闻者，就能看到他的宝瓶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真的，他的光明中，他的光明呢，就把父母啊变成光明了，就是仁义尊孝，他是最圆满的仁义尊孝，对吧？所以呢，他是一个要讲我们最珍贵的一个孝子的话，应该是大势至菩萨，他把三千大千世界都变成孝敬父母的东西。就变成光明了，所以他走路的时候身体啊放出无量光，我光中呢化无量世界，我世界里化无量佛，而无量佛在举持无量道场，我道场里面这个转法轮，知道吗？我们现在的转法轮都在大势至菩萨观里面，所有尊生都在这个观里面，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大势至菩萨圣观里面，因为他观里面有什么呢？他观里面有这个，他观里面有恒沙世界、恒沙国土、恒沙诸佛、恒沙庄严妙国土，这个建立续法幢、达法罗吹法鼓、建法城，这个所庙的，就是说四方诸佛都在那个都在大势至菩萨观中建立道场，这个都是佛陀大势至菩萨行孝德行来的，知道吗？所有诸佛都在这个孝德呢，就是说我们聚在这个都是大悲之心，都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广大之孝。所以你这样的观察一下，你发现他比地藏菩萨还要慈悲，比地藏菩萨还要孝道，他把这个世界已经化为光明，真实的在建筑中的事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大殿怎么来的？就是大势至菩萨孝顺父母来的，已经变成光，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了，你的感觉吗？所以这一项，如果你认识到，你理会到，你现在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见解脱、意解脱、触解脱，就是你到寺庙里面分吹一下，你就可以解脱。就是说见解那样，你看到就可以解脱，就是看到这个。说意会到了，就是说你不知道大势至菩萨，你意会到了，意会一下，你意念一下都可以获得解脱，意念解脱。触觉到这个地方念佛啦，升起这个心态呀、啊。或者微风吹灯触到你自己，触到我的心，就是我这样讲法的时候，你心特别柔软，触到你的心，你心就得到柔软，是吧？触观柔软嘛，触观柔软就解脱，叫触解脱，是吧？就是一眼耳鼻舌身意里面都有解脱相，是吧？所以我们真正的把大势至菩萨了解了，那是不可思议。你想净虚空遍法界都是大势至菩萨宝瓶放出的光，观众化现无量国土，无量的庄严，云里面安住无量诸佛，诸佛在安住无量菩萨，无量菩萨安住了十方尊身，释迦牟尼佛在安住的这个体上说无量妙法，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看那后面的讲了，就是说大势至菩萨与五十二位法身这个菩萨们啊，就是说在这个顶礼佛以后，然后坐起来，然后这个顶礼佛子有52个人说什么呢？这个过去啊，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有一尊佛，那一尊佛叫无量寿佛、无量光佛，相续十二尊佛到日月光佛，就是现前一念，知道吗？无量无边，就像释迦牟尼佛讲说在无量遍前有一个叫燃灯佛，灯燃亮了，一直在相续，一直照着，一直照着，一直照着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 知道吗？所以呢，从那个时候燃灯佛这个光明一直照到先前释迦牟尼佛的当下，就是说这个光根本就没有断过，知道吗？所以叫超日月光佛。什么叫超日月光佛？就是限量嘛，当下绝对嘛，就是现前的绝对就是日月光佛嘛，就是日月光明嘛，就是说日月光的自身就是超日月光，就是如果你是看不见，那就不叫超了，超看不见也是体啊，就是说我看不见那个佛，那至于看不见的，看不见你就知道看不见，不叫超，超是看得见的当下的体，就念阿弥陀佛的当下的这个体叫超日月光佛，念阿弥陀佛的一念，念阿弥陀佛它就是超。为什么？你知道自己念阿弥陀佛和念阿弥陀佛叫相对的，那叫无明，还叫无明，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法，那念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就不能念，没有念阿弥陀佛不会出来，所以念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不是二的，没有两个，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一，这个叫超。你的妄心就是你的意识啊，只说我在念阿弥陀佛，那叫妄想，知道？那个是妄，那个是虚妄，你就知道自己念阿弥陀佛的那个念，那个知道了就叫妄，知道吧？还是他说这个，如果你了解自己不可得的这个性，叫觉性，就是不住不止，就是说阿弥陀佛。他说，因为你念的时候，你不一定说要念阿弥陀佛，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体的时候，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个体。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大是智，这个大呢，那么说我们怎么视为这个大的体呢？怎么视为呢？其实大就是你现前这个一，你这个一念，你这个一念本来就是大。那一念为什么呢？这个一念的话能大能小，我们一般人认为那个念呢，我在念的念，那不叫念，知道吗？不叫念。我现在在这个殿堂里面，这个就叫念，知道吗？现在我的念跟殿堂是一样大。第二个念叫妄想，第一个念叫真念，第二个念叫妄想，就第一约和第二约，知道吗？我知道自己念那个念叫意识，叫得头意识，认为自己是独立存在的，其实没有的，知道？如果它存在，那我现在念，我现在知道自己在念啊，我在看到，哎，我在念大雄宝殿，哎，我在念大雄宝殿，不是一个念了？哎，如果它是永恒的，它永远在啦，是不是？它不会消失了？那我转过身。我在念天，或者我在念小孩子。他说：“你念小孩子，那刚才念那个大殿，那个念到哪去了呢？知道吗？如果他是永恒的，他就永远在，知道吗？所以呢，你发现他不是永恒的，他是瞬间就消失，知道吗？所以你在，虽然你回光返照一下，也可以照得出来。我现在看到大雄宝殿，这是很现实的。但是我在看我自己，看大雄宝殿那个东西是没有的。”我就知道我自己在看的那个东西啊，那就是妄想，你把它当作是真的了。如果把它当作真的，就是对妄想看不见摸不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把它当作存在了，这个呢，这个叫做得头意识。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存在的，就是一般凡夫都认为存在，然后当那个东西我快乐我烦恼我念念不忘那个东西，就比念人家你现在看到大殿，是吧？看到大殿，然后你回家去，你个记忆力呢还在，哎，我刚才看到大殿还在记着，这个就是生死嘛，就是生死嘛。所以你把它当作真实了，啊，那说你这个念，所以你现在在大雄宝殿里面，其实大雄宝殿一样大，你在虚空里面，你跟虚空一样大，那个就是真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感觉到，你现在就感觉一下，这个叫做念啊。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坐在大殿里面，没有内，就里面没有我，外面没有世界，就是一个念，懂吗？能不能就是一个念？但是你必须要修，你不能说这样意识里面想，你坐在一个地方瞬间感受，你发现哦，我这个念原来可以大可以小，看到没有？可以大可以小，我到虚空里面去，我就跟虚空一样大，我在这个地方就跟这一样大，知道？所以它能大能小啊，能大，你想北京就跟北京一样大，你想天津跟天津，你近一点能想的就是近一样大，因为你想不到嘛，所以没法想，知道？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到底多大你不知道，所以佛陀有一个方法让我们立即想到，就是说一个世界呢有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在一个世界，看到没有？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色吗？色里面四方世界都在这一个色里面， 色声世界都在一个音声里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在一个些。哎，我看到色的时候，我相信尽虚空变化就无量无边的世界，释放诸佛这个世界。哎，我当下对立，这就不可思议的境界，懂吗？那么说我不需要去到外面去看了，我当下直接就生心就可以了。所以哦，这个就叫做大，是大，就是说小里面能有大，大里面有小，不离当下。就是说虽然小，但是你不离当下，因为这个都是心念嘛。你现在在这个大殿里面，它是尽虚空释放诸佛，所有的过道，所有的世界都在当下这一念里。那说你瞬间就意会到，我确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尽虚空变化在这样，就是不离开这个色，能够在释放世界，释放世界。但是呢，通过修行才行。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心态，你找到这个念根以后的话，你当下安住了，因为这个念根才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所以我抓住它，哎，你在这大殿里面立即就很庄严。所有的诸佛境界，所有的菩萨，我生恭敬心，生供养心，生礼敬心，称赞如来心，广修供养心，勤辅具事，勤断法轮，这个常随佛学，恒顺尊生，这个菩戒佛像，我当下这一念完全可以具足，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把心安下来，学佛是要把你心安下来，这个体很重要，你不要到处去寻找了，当下这个体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要念破邪心愿品呢？就破邪心愿品，一者离境诸佛圣诞又来广修供养，这个体就在当下的一念中完成。所以你也不一定非要把破邪心愿品捧在那个地方，你就在这个地方坐在一个地方，直接成离境诸佛，因为你了知一念就在一，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这个当下的一念里面，对吧？就是说不处死，就是你不要去离开这个世界，你就可以进入到三千大千世界。不理一念，就进入到大千世界里面去。这个念头就是毗卢遮那佛跟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心完全吻合，就能大能小，不需要转换变化。就是说，这能大能小不是从到外面去转，知道？是你当下就能感知。你现在当下看到这个虚空的时候，它就能大能小，它就能大。你像北京就北京，像天津就天津，像三千大千世界。你难道北京的色声香味触法不是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里面，站在里面吗？它文件在里面，那你现在当下修就可以了吗？何必到处跑呢？所以修行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我们讲的，就是心造出来，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世界操心，知道？你操什么心呢？在这个地方打工，在那个地方做义工，跑来跑去的，搞这么累。佛陀要我们在这一念中进入到佛的那个境界，因为这个世界你到处跑呢是个妄想，是个虚妄的东西，没有必要的。又花了钱，又花了力，又花了心，到最后面一无是处。你现在这样修就可以了，这样修呢，如果你了解这个大字是能大能小的大，知道吗？是以大小不碍，无碍大小，没有障碍，叫离是无碍。就是说这一个定义是什么？叫离无碍是无碍，离是无碍是无碍，是跟是就是当下这个是跟十八界的是没有障碍的，是离跟是无碍。你就是说离的一念跟这个事是没有障碍的，它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知道吗？离跟这个世界是一不是二，只要离是无碍，离无碍就是心无碍，事无碍就是法界无碍，离是无碍就是心跟世界无碍，事是无碍，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无碍，知道吗？你看念这个事无碍心一念所成就的，所以你坐在大殿里面，事无碍心情全具足啊，这个叫做大，是吧？所以就知道哦，原来大是这个样子的，叫大，大就是体，就是我们心前的这个心。你会到这个真心叫佛心，你是妄想，但是你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心叫佛心，对它生信心，就是大。那么方便来说呢，是大是智，是对面，其实就是讲你的心，啊，因为你用无明去讲对方。什么叫是？在这个世界有自利他利，一切法门的都有自利和他利，这样你弯了就讲他利。你举了就是自力，知道吗？就是我有妄想，我说这个世界是菩萨的力量，佛的力量，你悟了全是你自己心的力量。就是说自力跟他力呢，是对尊生迷跟悟来讲的，就是尊生悟了没有他力跟自力，尊生迷了方便说他力，他目的还是要显自力，知道吗？就没有自力和他力的相对。 如果你讲到最后讲他力是显自力，如果你讲他力，如果神成败了，变成上帝教了，就这样，就是我跟佛永远没有关系。把自己讲完以后，把佛的力量讲完以后，你就没有了，你哪还有呢？是吧？那大就是这个体势，大家知道风吹过来一种势力，看到没有？那个长江往东边流的时候，一种势的力量，看到没有？还有一个势虚空进入到你心里面，它是势，知道吗？势就是向的意思，它的功德低。你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神通。智慧无碍，神通无碍，愿力无碍，大悲无碍，是不是？这个种种无碍，就是说他一股势力，大势之力叫势力，就是说所有众生都在势力里面，就是说势就是功德，就是如来神力，就是说我们讲众生念力不可思议，如来这个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众生念力不可以，如来神力不可思议，这是《梵文经》菩萨戒里面它是另外一个。菩萨戒你讲的就是尊生业力，尊生业力就是尊生业力，它是没有自信的，叫不可思议，知道吗？不可思不可议，可思可议，可思可议，就是说你这个你的业力它是不可思议，那因为它是跟佛性相应的，它是空性的，它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水里的波一样，它是不可思议的，它跟水是一体的，地狱啊天堂都是不可思议，知道吗？都叫业力，没有业力的话就不可能产生愿力，没有业力就不可能有念力，没有业力哪来念力？你讲没有业力就没有世界了，没有世界怎么念怎么出来啊？没有念力，没有现前的业力就没有念力，没有念力就没有如来神力，就像水吹波，如果没有水的话你怎么吹波呢？是吧？有这个水吹波，水就起波，就如来神力，如来神力是来自于自信的力量，但是你的业力就是你的妄想无明分别，因为你不悟过，没有悟到，所以呢就有十法界，就地狱天堂，所以地狱也好天堂也好人道也好，都是如来的神力的显现，都是神力，这是神力显现。那么尊生的妄想无明分别在那个地方攀缘分别执着无明，所以呢感到烦恼痛苦无晕，十法界都会显现出来，就是说有大水小水，有大波有小波，有大烦恼小烦恼，都是来自于尊生无明分别执着。如果你把你无明分别执着去掉，直接跟佛相应，全是神力。所以地狱天堂在这佛的法界都是来自于愿力啊，所以得愿力，这叫势。势法界地狱天堂都是铺大势菩萨的势安住了无量的这个尊生，尊生不可得，就是安住了无量的觉性，就是无量的佛性，无量的尊生，一切尊生皆有佛性，就是尊生没有开眼之前就是安住在地狱天堂任何地方啊，佛性是不会说无缘的，烦恼是伤害不了佛性的，烦恼没法伤害佛性。而说这个一烦恼痛苦他是没有自信的，即是佛性。你为什么烦恼啊？因为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才会烦恼。那没有自信是什么？就是佛性，佛性是要起用。当我们对佛性起用归于佛的时候，归于佛的时候对烦恼升起佛的信心，知道吗？你烦恼的时候我们了解烦恼没有自信，我们觉得不就是佛性吗？什么叫佛性？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知道吗？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那就是看到了自信的本体，看到自信的本体就是空，那叫自信。就是说佛性是绝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有没有佛性，知道吗？这个怎么去辨别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孩子啊不愿意杀鸡，因为他有佛性，知道吗？他为什么不愿意杀鸡呢？因为鸡有自信，杀他会痛苦，他知道，所以这叫佛性。因为他了解了自信，所以呢他有佛性。哎，这个孩子好善良，因为他有佛性，知道吗？因为善良跟自信是相应的啊，善良就是舍的意思，善良就跟比如说这个世界自然了，就是说只要善良的人他是会跟自信靠拢，比方念阿弥陀佛就很清净，为什么清净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清净。那你的念佛为什么自信呢？清净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清净，这样念佛就很清净，因为清净这个世界本来清净，跟像清净靠拢而已， 知道吗？就说你放下就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放下了就平等了，就这个意思。就说你对他恨，对他爱，你就不快乐，为什么呢？他会让你牵挂或者烦恼，因为你离开了平等。哎，你放下他了，哎，发现他平等了，就说你放下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那么平等；不放下他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所以那个人生烦恼，他一定是执着了。一定是执着，因为执着才有烦恼。因为这世界本来是平等的，是因为你执着，你心中生了这个念头，其实外面没有，知道吗？其实外面本来平等，为什么你放下很快乐呢？因为平等啊，平等就很快乐，不平等就不快乐了，是不是？其实大家为什么愿意到寺庙呢？因为寺庙大家都好嘛，都善嘛，是吧？都愿意做善事嘛。但是你执着了，你就不快乐了，看了。你那得分别这个好这个不好，本来是为了快乐，结果分别了不快乐了，就说本来是一件好事到庙了，本来是个好事吧，所以到寺庙到最后不快乐了。为什么？要发现自己是我分别了，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平等的，是我的分别而已。现在你执着了就烦恼了，你执着越执着越烦恼，越执着越烦恼。你为什么烦恼了？因为你执着了。人们不执着的时候不就如画了吗？现在你执着的时候，你晚上睡不着觉吧，不停地想吗？那你想他，你放下了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没有？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无助的嘛，是你执着了嘛。这个哪里好，这个哪里不好？你执着他，你晚上夜里睡不着觉，然后你天天想，想了一晚到底那样，你第二天早上里面人家根本没想你，你在想人家，是你在烦恼，是你放不下他，是你的妄想放不下他，是你在生烦恼。所以你放下他，哎，他到哪里去了？或者说念阿弥陀佛，慢慢的把他忘记了，哎，发现没有事了，是吧？所以这样你一执着就有烦恼，分别就有法界，无明就有五蕴。你这个肉体怎么来？就是五蕴，知道吗？世界是怎么来？就是分别心。这个烦恼怎么来？就是执着心。所以释迦牟尼有讲了，我实在没有说一个法，他说我只是对着你的无明分别执着而已，这样你把你无明分别做去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要对治，修法是要对治，你不要对治于别人，是对治于自己，知道吗？法是对自己，外面跟你没有关系，他也不要吃你的，你也不吃他的，他跟你没有关系，你干嘛为这事情烦恼半天呢？你把自己对治好就可以了。这个世界都是心现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锁好自己的心就可以了，把自己锁好。所以有人讲我要斗众生的，你要斗众生的念头就是众生的，你不斗他吗？是吧？你不是要斗众生，你的念头人家还没有念头呢。就说一个马一个鸡在那个猪在那个地方认为是尊生嘛，那你就是尊生，你好把这个念头剁掉吧。那个鸡啊猪啊根本就没事，它后头很好，你看到哪个地方有尊生？那毛上面有尊生吗？那个头上有尊生？眼睛里有尊生？根本没有尊生，是你心中有尊生，你有分别心，有执着心，所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尊生，就是你自己是尊生。所以我们要剁的是自己，知道吗？你懂吗？马上一个人脑子想着这样斗众生，这个人一定有问题，知道吗？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有斗众，斗众生呢，他斗自己就可以了。斗自己，你的念头不动就可以了。那众生来问你的时候，就随时而说，把你斗众生这个概念说给别人，让别人家悟就可以了。人家悟到了，人家因为有解脱，解脱之见嘛，解脱与解脱之见，就是人家一开口讲话啊。在解脱无碍的情况下，你讲的话的出来就是解脱自己，你讲的话出来都是让众生解脱的。我并不是就是人家听到的话以后马上就解脱了，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说师父跟你讲这句话我就解脱了，不是啊，是要你到你心里面你闻到以后才能解脱。释迦牟尼讲法那么多，那经典那么多，你放在那地方你天天看佛陀亲自给你讲法，为什么不解脱呢？还是要你会解，戒定慧，慧要通过文法。你看到常佛为什么不解脱？你看到常佛这两个有戒定在里面，你看到他有戒定但是没有慧，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呢？你看到常佛他有戒，如果没有戒你戒不到常佛，知道吗？他一定有定，因为定是福报啊，你看到常佛一定是福报，就是说他戒定是具足的，但是你没有慧不能解脱，知道吗？你看到常佛的时候你对慧解脱，但这个慧我不能给你，但是我确实是会，但是我没法给你，要靠你运心打开会，知道吗？所以这个会要靠自己领受，如果自己不领受我都可以令你解脱的话，释迦牟尼佛就可以直接把你能解脱了， 还是要你开会啊，就念阿弥陀佛陀为什么不直接帮我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还要我慢慢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下把我拉走就好，为什么到现在不去呢？就为你会没解脱，你并不是没有福报，你也不是没有定力，知道吗？你有了福报，你有了定力，你有了见，你有了地，没有见怎么看到我啊？怎么在庙里学佛啊？你没有定，哪来的什么福报跟你讲法啊？都是有戒定具足嘛，但是你没有会，所以你见到我一百次你就不能解脱。所以为什么讲法，就是开会的意思，开会的意思把智慧打开，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事啊，整个事不是不就是我的祝福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祝福的境界，你看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就是说有36亿光，光化36万亿佛，所有的佛都在四的体上，看到没有？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同样讲到说我无量界受佛接引，他都是在佛陀的接引之下，没有一尊佛不在。所有尊生都在耶里面，就是说我们尊什么叫尊生呢？就是执着于耶，认为一个我存在，其实我不存在了，认为一个我存在，这个认为我存在的这个叫做尊生，其实根本不存在，你悟到不存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耶是没有自信的，整个世界就是耶，耶是什么呢？叫尊生念力，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就尊生间念力，尊生没有念力，业力不会现前。如果你当下的念断掉，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知道吗？如果你进入禅定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可以变，知道吗？就是那样，就是说你自己进入上，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又见到菩萨，你就到了菩萨境界嘛。就是说你做恶事，人谈恋爱，然后失恋了，然后痛苦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身口意分离啊，然后你就可以见到鬼的，知道吧？可以到鬼，你就可以慢慢的就鬼走到外面，就说念念不忘。有一个人嘛，他的老公死掉了，然后死了以后呢，他自己念他的老公，他的神魂落魄，他就说自己身口意已经分开了，分开了这种状态，是完全是恍恍惚惚的这种过着生活，就像死了儿子一样的，然后自己这个身心脱离啊，然后呢，他这个念的力量太强大了。那个就把鬼念过来了，真的一个人形的。后来人家看到，哎，这后面是跟了一个人的，因为他念念不完他嘛，念念不完他，这个人形就跟过来，就鬼真的就从他心中显现出来了。所以念佛就是说，你常常把自己搞成那种散乱的状态，就是说，有人念佛啊，身心疲倦，就是念阿弥陀，搞得自己身心疲倦，心不在肝，大脑都胡思乱想。我告诉你，叫均一点了，因为你已经太。大脑子太乱了，这样的修行一定有问题的。他修的心就像明月一样，那个大脑子就像清水一样，那个修行的时候呢，一种很快乐很自在很安定的这种状态，那就慢慢的走上路了。你老是身心脱离，身心疲倦，身口意已经都已经分离了，所以嘴巴上念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疲倦的要命，根本就没有心事，根本就支撑不了，念108遍晚上咒都念不下去，那不完蛋了？那身心疲倦，那么酸烂，你怎么学佛啊？所以要考虑一下，你这种念头是在念鬼。所以我师父讲，念的不是佛，念的是魔，念的是散乱心，念的是烦恼心，念的是这个内心嗔恨心，你不停地念那个东西。念佛是个斗气，你念佛是心的梗着，你念佛是一种忍耐，毫无办法，你这个就这样。所以佛有佛皮子，在家也说的，就是说修行不要修成油皮子，我们永远在初心里面，所以人要冷静下来，知道吗？尽量的少跑，一定要在一个寺庙里面安安心心念佛，让自己感觉到一股清凉的月亮在心中一样。所以我们我们对人法师说，有几个念头是跟菩提心相应的，第一个什么？念菩提心里面，第二个是菩提心，第三个呢？心中有明月，心中观察一个明月，知道？就是说心中感觉到有种凉悠悠的感觉，知道？你到哪个地方，你坐飞机一坐就入定了，知道？你走路上面很快就入定了，就是你到哪个地方都入定，就是说师父啊，你好满了，我不满了。我坐飞机的时候，我两手把一个辅助放在手上一坐，眼睛一闭就进入定的状态。就是完了就是定，哪有那么多的想法，知道？后来晚上三点到寺庙里，我一到房间，我赶快去躺下来，我一窝， 然后马上进入定力状态，就是自己一观就进入定力状态，一直在定住生活。我就感觉在复训院里跟他们这些学习啊，但是我一直感觉到自己的定状。所以我讲就是说，人生中呢，你在修行过程中，因为我们还有吸气嘛，那个居士说不停地讲，我坐在车上面送我上飞机场的时候，一个居士啊，他说啊，这个我就是想呢，就是说到外面去玩一玩，就是说哪个庙的居，我想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啊，怎么样？讲了半天，讲了半天，我说现在的居士啊，有一点麻烦，有一点钱，年老了又不上班了，然后就到处想玩，就是。就是有点浅呢，就想出去玩一玩，知道？他不修行，他不是讲修行，到庙里顺便去修行。他说他的主要的生活就像我年纪大了，我现在退休还有点钱，我可以出去玩一玩，就是我要不玩，我年老就不能玩了。我说你最好的时间了，应该放在修行上面。你要说实在晚的话，就是说把一些糟糕的时间拿去玩一下，但是好的时间最好是拿去修行，就是这样不要浪费了时间。人家说八点钟到十点钟是最好的时间，你在干什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修行？现在人修行什么时候修行呢？啊，跟你吵架了，然后呢，质量最差的时候休息，质量最好的时候都在打妄想，你发现吗？八点钟到十点钟干什么？全在打妄想，啊，下午两点钟到五点钟干什么？全在打妄想，然后呢，早上睡得朦朦胧胧的，然后去啊，早晚课，做完以后呢？八点钟开始打妄想，打到十点钟累了吧？哎，我要念佛啊，我修行，我要修行，念一下佛。然后下午呢，睡得迷迷糊糊的啊，一点钟、两点钟一直打妄想，到下午四点钟累了不？啊，上完课来休息，就念佛。那晚上搞得一天心身心疲惫啊，把脸洗一洗，然后要休息。我们都是拿最差的时间休息，最好的时间都不在休息，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所以我们要把质量最好的时间休息。最差的时间呢，就是说我们最差的时间修行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念佛，打电话，师父啊，为什么我念佛心静不下来？为什么静不下来？就因为那最差的时间，你最疲倦的时间来修行。当然静了半天，就是说我起来后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到那个新疆去嘛，到新疆去修行了，一打坐什么感觉知道吗？我在这边修行的时候。连续喃喃语语听了，师父啊，我要问法了，师父啊，我要把我心都搞乱了，是吧？然后我回家打坐，我要把这个心搞调正不？不能调，贪去掉，嗔去掉，痴去掉，搞了半天，然后再走向正轨，就是开始休息。我在新疆那边我就发现了，不需要了，一坐下来立即进入修行状态，不要取贪，不要取嗔，不要取痴，贪嗔痴不要取的，他没有，知道吗？我在我们这边就不是，要搞半天才行，搞半天贪嗔痴，然后再去修行。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就很疲倦了，因为你要把贪嗔痴取掉，你已经很疲倦了嘛。再来修清净心很难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泥坑里打滚的时候修行很难。所以你想，你天天跟那些老百姓、跟那些人天天打交道，想去修行很难，这样就是说质量，就是修行的话，质量也不是太好，知道？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所以我就感觉到在一个荒地啊，或者在哪个地方草木不生的地方，反而贪嗔痴很少，也在那地方打坐。所以我相信当时在那个新疆那一块，很多人都证圣果，那么多走师都住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一定是这个缘故，因为那个地方很难升起贪嗔痴，因为我走了一路感觉到自己很清净啊，打坐的时候想蓝天，立即就想出来了，想波色的、魂色的，想我把几种颜色我都想一遍，哎，很快就进入到那种境界。哎，我说这个地方修行很好，因为那个地方人长得又黑不溜秋的，不好看，这样就说那个地方都是土房子，又不起贪念心，我又不想住在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无所求，哎，无所求好快。在这个地方花好美呀，地好干净呐，人很漂亮啊，然后这个那个连在的是呢，你要不是有点取掉不？要删除不？删除搞了半天了，就我恨哪一个，爱哪一个，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搞了半天，搞了以后再来修行很难，所以在此世界说你们得不到清净都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现在不少，并不少操劳，并不少搞这些乱的东西。我们缺少的是集中思想。 只要我们就把大势至极三个字拿出来的话就很快，因为我们直接把狗位上释迦牟尼说加的法拿过来用，哦，我的念头不坐在大地里面，我的心跟大地一样大，立即就是圣摩他，是吧？圣摩他，这就是圣摩他无量寿，圣摩他，这圣摩他就是一直于一切法建立我们的心起一念，因为法是一念出来，就是说那就可以观察一世界就一切世界，一切世界就一世界，就是色里有无量色，无量色一个色，因里有无量因，因里在一个因里面，一切对的，一切一清净，一切清净，一直在一切自在，一解脱一切解脱，就这种状态，你已经理会到意识了，所以你坐在那样的观想，就这样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在涅槃一坐的话，就进入定中，我都不想出来。但是为了恒顺众生嘛，我不能贪着，我必须要下坐跪在那个地方。其实我坐根本不想下坐，真的不想。就是我跟你们讲法，我都是违背自己，为了行菩萨道，我跟你讲法嘛。其实念佛的时候，我一坐下来，就很快就进入，因为大众的力量不可思议，知道吗？大众很多人在念佛，我跟大家一念佛的时候，我今天就进入那种境界，我根本不想讲话，我根本不想讲。但是为了大众，我还是要讲，因为讲确实是伤气。有三力把心是很乱的，是吧？所以这个十方诸佛，我们要知道一些诸佛啊，跟我们心起这一念是一样的，就是要了解大小的这一念，十方诸佛就在这一念决定里面啊。这是诸佛呢，那个他能够限量知道，别人来讲，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他可以看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世界。是吧？所有的诸佛可以限量它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佛陀用手一摸，然后说东方、南方、西方所有的诸佛都可以在空中现出来给你看，然后你立即进入到十方处，佛陀限量可以给我们看，但是我们只能理上知道，但是理上知道这个事情确实在里面，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证到，知道吗？我们还是活在当下这个上。但是理上通达是实相，知道吗？他说你不知道，但是佛知道你呀、啊，实相知道你，就说我看不到空，空能看到我啊，是吧？十方世界的空跟这个空是一不是二，诸佛的境界能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诸佛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不知道诸佛跟诸佛知道我在这个世界哪个重要，就是我信就可以了，我信，我没有证道，我理上信就可以了。信可以改变我自己对这个修行的一种力量，可以转化我们的心，所以在坊间呢就信可以，我相信这一个色身相无处法，不管是垃圾还是环境，它这个色身相无处法都有无量的时间，是什么心就进入什么样的时间，知道吗？所以你坐在一个地方，所以禅定都可以做得到，可以到山上，可以到任何一个世界都无所障碍，知道吗？所以这个你要这个色，你跟诸佛受手，就跟诸佛啊手扣在一起，就是你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呢，佛界知之，就是说你对这一念，对这个能大能小这个大升起这种信心出来，你跟诸佛的手已经扣上了，跟诸佛的口上了，而你不知道，但是佛知道，也就金刚经的上，于是越来越升起，就对这一念生净心者，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种善根。就是说你进入善根的人才有这种信心，生信心的时候佛见，就是说实知实见，我们实相很重要，我们的虚妄心并不重要，就是说你不要老是重视你虚妄的心，我怎么见不到，我见不到，见到见不到都是虚妄的心，就是说你见到了也在那个地方，不见到也在那个地方，它叫实相的心，因为你跟实相相应很重要，不是你的妄心很重要，知道，所以我这样，我了解实相，我见到不见到都在当下，啊，所以这样的修行呢，跟诸佛受手，啊，所以呢，是，就是发现一切诸佛在是，一切菩萨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不知道。那我说我们在因地的修行的时候，现在了解这件事，就是先前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一切色身相无处法，一切诸佛这个。一切诸佛功德，一切诸佛大悲心，都落在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瞬间，知道叫是，叫是，智就现前那个一念，虽然是妄心，但是呢，也不能够说个 这个叫做预来神力。他说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尊生念力来的，尊生业力，尊生念力，尊生业力，我就这个业力它是没有自信的，是吧？就是业力，就往昔所作的业力，想业力就有念力，因为有业力就有这个世界了，有念力，有念力就是已有这个念力，有业力就有念力，有念力就欲来神力，所以欲来的神力使得念力而现前，知道吗？所以你如果没有念力就不能现前。所以你今天不管染生与生，不管你的境界任何样，都是你的念力和欲来的神力的配合，是吧？所以你到东边，到南边，到西边，到北边，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业力，都是你的念力，就是欲来的神力。念力之间不可能离开这三力，三力形成你这个一念，知道吗？不管到任何的，不一定在寺庙里面，是吧？所以我们就抛除我们世间的这个啊，人我知啊，情知啊，或者是分别执着啊，或者是啊，这个种种烦恼的执着，因为安住在法上很重要，这叫与法的顺承，于这个三个字，大势至行一念，就是你现前的境界，你现前性的境界叫做这个现前的这个智。智什么叫智呢？就是你看到世界的时候生出这一念，生出这一念，这个叫智。智如果不智的话你就不会生出来，知道吗？不是你是什么心你就生什么境界，就是说你能够以法界心进入一念的时候，智就是解脱的。如果你要是地狱就地狱的境界，你要是天堂天堂境界，你要烦恼就烦恼的境界，要分别就分别的境界。所以呢关系到我们这个智的几个同体，知道吗？大势智，大势智，你就是什么心就什么，就说你贪心，智是什么？就是地狱。你要是嗔心，就是什么？就是恶鬼。你要痴心，那就智是什么？畜生，知道吗？因为你这一念力嘛，就是说地狱道、恶鬼道、畜生就来了。如果你这一念，色里面有无量色，因里有无量因，香里有无量香，味里有无量味。错了，就是这个达于心的时候跟华藏世界相应的，知道吗？所以关系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力，对吧？念力跟欲来跟神理相应，所以你在六道轮回还是阿罗汉还是菩萨，就完全看你这个念力。所以你的念力非常重要，所以念阿弥陀佛以法界心念很重要。所以呢为什么叫菩提心呢？无上的菩提心呢？如果观这个世界就像心中之月的话，那肯定是啊，这个菩提心嘛，是吧？或者说啊，这个菩提心现前，或者是菩提行愿现前，或者是啊，这个菩萨界现前，就是说在你心中这个念一定跟佛的这个啊相应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举着一个什么呢？就确定心一个什么呢？就因为我要求解脱，关于我念什么，对这个法界你怎么念啊？你要念地狱恶鬼畜生，它一定会现前。啊，你就进入到，不讲吗？就是说，一个叫这个六道轮回，还是就是说我们讲业力啊、解脱力和这个啊愿力，就是说你要是业力，那就六道轮回；你要老是安住在业的体上，就是贪嗔痴慢疑，就在业力体上。如果你跟这个解脱力相应的话，观察般若空性呐，或者是无常无我，在法里面安住，血液掉下来了，视为无常呐，就是说视为空呐。或者说我们坐在一起啊，是为缘起啊，毕竟空啊，或者这个山河大地虚空，一切都是这样的思维，就跟解脱相应的。要是为六道波罗蜜啦、慈悲喜舍啦，那就跟菩萨心相应的。要是为阿弥陀佛、大势至啊、观世音啦，那就不得了了，你跟菩萨相应了。菩萨跟你心，那就道家慈海了。就是说，你跟一切诸佛过头都是相应的，所以看你念什么，你的念力触动了什么。所以那我们在遮法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去修啊。其实大势至它是一个法，它让我们怎么去起心动念，怎么去用。所以你去在床上走在路边，或者这个大势至都要出来，带着至就是一线点的应该出来，不能在庙里面啊。我并不是叫你念大势至菩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或者你安住在法上，在公园里面，你都要去思维诸法。所以我跟那个句子讲的，人有三个思维，一个思维就是安住的法，日夜六时常安住法，但是我们安住不了法。但是呢我们可以随顺，随顺就是比如这个花很美，我说哇这个花好美，随意地看一下，就是说 他来了我就看一下，就是我到公园里看，这很美啊，很美，我可以随意的看一下。就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不管到任何地方，常以法为根本，你要常居在法上，就这样。当然你不能说快乐我不知道，比如说花很美啊，是很美，我也会欣赏一下，就这样。我到公园里去啊，到山上去啊，那当然美的地方我也知道很美啊，不美的地方我也知道。但是呢，以法为准，就是说人这两个性没有的话，一定还有两个性会出来，还有三个性出来，就是贪嗔痴，就名利色。到处求名，就是看到的钱，想到我的利益，看到我的位置，到任何的就首先想到我有没有位置，第二个呢，看到有没有名，第三个呢，看看有没有色，知道吗？名利色在你心中翻滚，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去的话，看到公园的很漂亮，没有关系的，欣赏一下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居在法上，但居在法上是很快乐的，是很开心的，知道吗？它是整个的世界在你心中是空荡荡的，就是观久了以后，你心中就有明月出来，真的会有明月。我感觉到这样观的时候，我的心中好像好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宇宙心是八的嘛。是因为我们讲，就是说我讲经了，我讲这个是讲开示。什么叫开示？就是大家在修行的时候怎么运心，这个叫讲开示，知道吗？那么什么叫讲法呢？什么叫讲法？就是大家坐在底下，然后香花供养，唱个帐子，然后我在上面给大家讲法，知道吗？讲法跟讲开示不是一样的，知道吗？讲开示是大家在运功修行，我叫你怎么去运心，这个叫讲开示，我不是讲法者。我是讲开示，教大家怎么用功，怎么去修行，不要以为我在讲法。你现在就要观习，就要用功，在念佛的时候就要去观，这个叫用功。所以我是讲，就是说我是从真本里出来，不是从教门里出来。我不是跟你讲一个是个名词啊，什么意思啊，没有意义的。我觉得那讲多了以后变成事实生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用功才对，知道吗？阿弥陀佛。